赞美你，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当我们在为中国教会祷告，当我们思想中国教会现况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有这样的信念，你掌管一切，万有都在你的掌管底下。我们也深信中国的全族、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同胞、中国的社会，要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国度。我们何等盼望你的恩典，你的福音引到万民。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思想中国教会的现况，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也是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让我们看见你作为，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所要成就的名事。你保守那里两位讲员，保守每一位，就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我们一起来教育和学习，达到后面是你的圣名。阿门。好，这堂的专题是中国教会现况。中国教会现况，我们晓得这题目何等的大，中国教会所侍奉的范围各族各民非常的多，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这两堂的聚会里，在这两次的聚会里面来包括中国教会的全部。那我们只好先请两位讲员，我们请我们两位讲员，他们先从各自的他们所侍奉的角度来为我们做一些报告。那第一位李弟兄他会让我们先有一些宏观性的了解，然后他也会介绍他所参与的海归的事工。那第二位是范学的弟兄，他会特别从他有负担，从他所参与的网络学习教学方面来报告中国教会在这一方面的现况。那早上的时间呢，可能比较多是他们两位的报告和介绍。那下午那一堂，我们就希望多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问问题，我们可以有些交流。而且我也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位是参与长期和短期在中国教会的宣教的工作，那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可以从你自己的经验，从你的心得和观察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分享跟交流。所以我们这两段时间主要是这样，先请李弟兄他为我们做一些报告。
在上海，那么我们所住的 大概至少有对十个团体在我们的小区，我们大概有几千户的人家。那么我们在做我们童工和这个小组长退休会的时候，我们租了一个在郊区租了一个这个就是相当于度假村，这个度假村里有四个会议室，我们租了一个会议室三天的灵会。那么今天我们在四号会议室，今天我们会议室和一号会议室也正常上去这十个。这个那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当地的教会。那么第三届的时候，我们的三号会议室也上去十个，而且那又是上海另外一个学生的一个聚会，就是可见这个中国这个会议的这个状况。那么在中国教会，大家都知道也就分成，通常分几，就大家把它分成几类：三次教会、家庭教会、神学教会等等等。我想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讲到三次教会，三次教会，我想大家有不同的一些看法。那我想我们在国内生活，这个就我们去参加过一些三次教会的一些情况，大家做一分享。我记得大概在五六年以前，我和我的太太我们去青岛度假，那么是那周末礼拜天，我们想我们要去教会，我们就去了青岛的教会，那是非常老的教会，那个建筑本身在青岛就把它列作一个古迹，是德国人当年造的一个教会，很大。那我们去的时候，那教会是坐满了，因为我们是客人。所以他知道我们是客人，所以特意就给我们让这个座位。那么那天的这个聚会的情况，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那天是一个音乐聚会。那天非常奇妙，他们是有三个教会的诗班跟着现实的音乐聚会，然后中间穿插的牧师讲的信息。那么一个他们当然是青岛教会的诗班，还有一个是北京崇文教会，还有一个是安徽的一个市的一个教会，就是示范。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感觉非常好的，我们印象非常深的一个聚会，就是青岛的一个三次教会。那么这个照片上这个教堂非常漂亮，那么这是个全新的建筑，这是在杭州的教会，这也是三次教会，这在杭州的市中心，杭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教会，是非常大的教会。那么我没有去教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团契，我们去杭州交流，那么周末就是大家去教会。那么我太太我他们就去教会，我那边因为有工作有面试，这个我就没有去。那么从我太太回来以后，他们都非常激动，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家都说这个教会是个通过三次教会是花瓶，可是这个弟兄姐妹都说，这虽为花瓶，但可为神用。这是杭州的教会，那么在南京、在上海也都有三次教会。那么我太太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她参加过南京两个三次教会。那么他们这两个教会的情况各有不同。那么讲到这个家庭教会，那么我们这个实际上家庭教会我们了解信息就很少，因为家庭教会相对来说在国内这个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们都比较的隐秘，都不是很清楚，而且这些教会各自是独立的，那么很难去了解它的一些情况。那我这里就想介绍一下在温州和上海的一些情况。那么温州大家都知道，那温州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那么这个据说温州这个上千的教会有很多。那么他那里的家庭教会实际上基本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开的，所以 大家这个都能了解一些温州的教会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上海就是社区里也有一些家庭的教会，那么就是我们有一个弟兄是从美国回去的，退休回去的，那么他们在中国开了自己的公司，同时这个弟兄就在身上，他在那就是做很多福音工作，那么他就在他所住的社区开展他的施工。那么我们团体也有弟兄姐妹来搭配，他一起来做这样的施工。他在那两三年的时间，那个团体就是他们团体发展也很快。那么他那里的这个成员们大部分都是一些老人、孩子和这个在社区的一些人，发展也非常非常的快。那么讲到农村的家庭教会，因为过去讲家庭教会大多都是提到农村家庭教会，那么我想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我知道现在目前农村的教会就是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内地的这个农村的家庭教会，他们的骨干以及他们的青年人，就是不管是男的是女的，青年人都离开了农村进入了城市。因为中国现在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大批的民工就是从农村进入城市，那么在农村教会目前就留下一些老人和孩子在农村，所以是他们目前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同时这些民工进城以后的这个福音的状况，这个服事，这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家庭教会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但我知道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他们在做这方面工作，在做他们工作各方面的培训和这个设法在这些城市的民工教会的工作。那么我知道一个弟兄，他参加教会都告诉我他们的这个情况，就是在上海的一个民工的有一个弟兄，他是服侍好这些点，那其中有一个点就四五十个人。那么在那些点就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是条件非常非常辛苦，很小的地方，甚至是露天，这个在夏天这个炎热太阳之下，他们这样照样在那坚持聚会。因为我没有去参加过他们的聚会，所以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情况。但是我知道，是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在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仍然是非常的兴旺，非常兴旺。那么我想花也是给大家介绍城市的教会。那么在国内的各个城市也有不同类型的教会，就像城市教会而言，我自己也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国际礼拜堂，我想在几个大的城市，不光是北京、上海，都有国际礼拜堂。那么国际礼拜堂在这个也是政府所认可的，政府认可的这个，那么是持有外国护照的这个人士可以参加那里的聚会，它有英文的聚会，也有华文的聚会。这是这个一类。那么上海的国际礼拜堂不但在浦西有，一开始在浦西，因为随着这个扩大，他们在浦东又有了分堂，那也有很好的团契，也有很好的这个青年的这个团契。那么第二个就是华商，因为这个随着这些年的经济的发展，就是在中国大批的华人的商人回到中国，包括从台湾进中国，从香港进中国，从北美洲州进中国，有大量的华商在上海和北京和广州。那么就上海而言，我想华商团体就是非常的活跃。那么有广东话的团体，也有普通话团体。那么普通话就是这个国语团体的话，华商团体的话，那主要是大部分人都是从台湾去的。那么这个我希望我们也是参加华商的聚会。那么这个他们也是要求是有持有国外护照的，有这个持有国外护照的才能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么他们这个聚会界也是分很多的点，很多点和片，因为就是政府也不允许有大规模的聚会， 所以要求他们，要求他们就是要不能打扰，就是这样，他们也是分散在各个的片段点。那么他们有团契，有这个有组织，有组织承办。那么他们也是个很好的管道和平台来支持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施工。他们的很多弟兄姐妹也参与国内的很多施工。我想这个他们在这里不光是在做城市的工作，他们也参与很多内地的施工。再一个就是工厂和公司的这个教会，这也有各不相同。我想这个在上海的公司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就是中芯国际，这是中国做半导体芯片最大的公司。那么这个公司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么这个公司在创立的时候跟当地政府就有谈，他们当上海就同意在他们公司，就是他们可以有教会，他们可以有教会。那么当然他们组织也是上海的就是三次教会的讲员去牧师去讲。那么他们在那上海批给他们一片土地，然后造了新的教堂。那么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他们的一个聚会。那么当时我非常清楚，那个老牧师是三次教会老牧师，他讲的信息就是十字架和我，就十字架和我，就是他讲这个非常好的信息。那么他们这个教会不是政府认可的，那么大家可以去参加，在上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组织就去他们教会，他是你没有护照也可以，因为他是政府认可的。但他的主任讲台是由三次教会的教员来讲。这是这个一个中芯国际，另外一个这个是就是工厂的教会，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国内就做工厂施工，他们就国内有很多的企业家们都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团队也是都成了基督徒，那么这样的话把他的公司也办成这个教会，就是每个公司就是教会。他们的企业文化，我昨天讲的洋文化，他们企业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所以叫洋文化。那么典型的公司，这是我去看过的公司，就是中国一个很大，也是中国是最大的做木门窗的公司，在东北叫做森英国际公司。那么我去参加过，我到公司去看过，因为他跟我们业务往来。进去体验，你就可以看见那些不光是标语也好，不光是里面的环境也好，这个不光是员工之间关系也好，觉得非常亲切，非常亲切。那么他们的这个董事长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在这个他跟我们分享的是非常是我们非常感动，他是怎么样来他生命怎么样的变化，然后他企业就是有这么个团队在做的培训工作。那么他也出了一本小小的杂志，叫做《芥菜子》，就是写这个福音的，实际上是福音相关的福音单章的《芥菜子》，所以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么另外一个公司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在这个武汉，在湖南，在湖南长沙，这公司叫做梦洁，它是做床上用品的公司。那么他的公司现在目前也是在中国是最好的床上用品公司，做床罩、床单啊，这个枕套的、啊，他口号就是爱在家中，爱在家中。他们也有他们企业的杂志，他们也有团队在做福音的工作，这个非常好的企业文化，也非常好的企业。那么另外我知道在天津一家医药公司也是弟兄。这个是一个弟兄的公司，那么就是他们也面临很大挑战，在尤其因为中国的医药行业 那么在目前就是讲是比较我们讲的比较黑暗的这一个领域，就是在这个在算作行销在这各方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企业，他怎么样才能生存，他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面临了他有一个很好的分享，他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宁可不要业务，但是要就是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波斯讲的就是讲的中国有很多的企业，那么现在在建立的基督教的文化，在这些企业内部它也有他们自己的教会，有自己教会。这是这个中城市教会的另一个情况。当然温州有很多这样，我们有提温州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那么这个因为姐妹，我们传奇的姐妹从温州来，她告诉我们去年的圣诞节在上海的温州商人的基督徒，温州基督徒商人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就是叫圣诞的晚宴。圣诞晚宴是在一个弟兄的工厂里开的，有3000人参加，有三千，他摆了300桌，一桌10个人，就是3000人。这个他们在前一年是上海市开，他们1000多个人，这个所以在去年就是他们公安，就是当地政府公安局通知他们不能这么办，所以他们就在工厂里，在苏州昆山的工厂里办，有3000人参加。这是这个工厂的教会。那么下面一个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白领学生，在各地，在北京、上海各地都有一些白领学生的团契。那么我知道北京的团契，这个因为我们在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回到北京以后在那里服侍，这个我到北京去，我也去尝试参加他们的团契，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团契。他们那里有海归，也有这个国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是在这个外企工作，也有是在报社和电视台工作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到他们在那里。他们这个我，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多少人，这个我去参加过他们一次同工会，他们这个同工会是讲每个片来2个人，那个同工会大概就有30多个人，所以我想这他有很多片，他有很多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上海也有这样的白领的团契呢。我在 Boston 的一个朋友教会的，也是我们教会弟兄，他回到了上海，他本来就在上海他们家庭教会，然后就这个是知识分子教会，去了美国又回来，他一个负担，他又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以后这个在这教会。那我不知道他那个团契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可是就是我有个同学是在国内的同学，那么就偶尔我们了解到他也是基督徒，那么我就问他，就是这个你在哪里团契，他告诉他的团契在什么地方。我就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从 Boston 回去的朋友，他的团契也是在那个地方，那我就问他，你认不认识这个某某某，他说我认识啊，就我们在一个团契，就是我在大学同学在国内和我在 Boston 回去的朋友，他们一直在一个服饰的团契，他们里面大部分的高知都是所谓高级，就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么因为这个我从 Boston 回去的朋友，他在医学界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整形外科的医生，在美国拿过美国的金手套奖，是那他在哈佛医学毕业以后回去的，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奖在美国。所以他放弃了在美国所有这一切，这他回到中国，因为他说他有个负担，所以要回去。那么我在就是我大学同学在中国的这个生物化学界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这个在中国最好的这个生物化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那么是他们的一个团契，就是他们的基本上就是这医生、教授。那么在上海还有很多就是大学毕业，就是这个大学生毕业以后，他们踏上社会，在青年的白领的团契有很多， 也有很多。当然在大学里也有大学的团契。我昨天下午在分享的时候，就我们团契一位同工一位姐妹，那么她现在在这个上海一所大学里工作当教授。她在两年以前在家里开始他们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个学生团契，包括学生，包括研究生，也包括青年教师。那么当时就是几个人，四个人、六个人，这个现在是四十多个人，现在四十多个人。那今年夏天，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的时候，他们会在中国的内地，他们去了参与了那个爱心无国界的那个活动。他们有这个团契，有十多个人参加，这个、小分队去了内地的孤儿院，去了内地孤儿院。这是这个上海的这个，我想大概就是这个大学和毕业生，他们也有很多的团契。那么最后我讲海归的团契。那么我们在上海，就是我们服侍的就是一个海归的团契。那在团契中间，大家我们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海归，都是大陆出生，去了国外再回到大陆。那么这个我们海归团契，我们也简称叫 OCA。那么我们是出生在中国大陆，曾在海外留学、工作、访问，然后有海外居住经验，然后近几年开始回到大陆，以大陆为生活基地的制度图的一个团体，一个团体。那么这个我们实际上这个我们的开始是在2004年，我是2003年9月份回国的。当时这个我回国，就是这个以后我们在公司在华商，就在参加华商团契，我想非常的享受，因为我们并没有参加很多的华商团契的服饰，我们在那里是在享受我们的团契。这个零四年那天，就是二月十四号，那么苏牧师来到了上海，到华商团契去分享，同时他也希望能够跟海归们能够有一个分享，所以二月十七号，就是我们大概20几位海归就在一个弟兄姐妹家里，那么苏牧师就跟我们谈了这个跟我们有沟通，同时这个也呼召我们应该成立我们的海归的团契，因为在上海有大批的海归，那么这些海归有些有护照，有国外的护照。大多数并没有国外护照，他们没有合适团契可以去，所以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海归的团契，是这样，我们的海归团契就开始了。那么在2月27号，就是我们一些同工就开始来酝酿这样的聚会。那么3月30号，我们在徐家汇一家餐馆，我们制作一个 dinner party。那么就是开始了我们海归团契的这个施工。我们的信仰是圣经，这个我们信仰基础是圣经。我想这就不用就不念了，就那么。我们意向和呼召主耶和华是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本地，就归回，呼召归回，应许耶和华救主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使命，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农园，吃其中的果子，成就大使命。这是我们的意向。那么我们的施工计划，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海外归来信主者的属灵之家。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条，让其实我们能够成为当地向当地白领传扬福音的一个管道。 然后在这我们可以成为大陆福音施工的一个平台，最后我们可以成为大使命的一支力量。这是我们的施工计划，也是我们我想我们这团契发展的不同的阶段的一个计划。那么目前这我们服事团体它基本上是在海外有居住经验的组内人士，我们是讲到深度慕道的，那就是他是就是不是一个促进者，就是他也不是我们简单的慕道友，就是他已经是慕道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驿站，这是我们一个目前基本的一个团体。同时我们又扩展的不是团体群体之一，就是海外回来的非信主人士，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向海归的一个传福音工作，帮他们适应回国生活，行动的影响吸引他们归于主。这个就我们这就是这两天我们团体会组织一个 party， 组织一个 party 来这个就是邀请我们的海归朋友来参加，来向他们传福音，这是福音的一个 party。 那么扩展服事群体之二，就是参与当地福音机构的一些服事，吸引本地知识分子和企业精英归属。那么这工作实际上这个我们在海归的同时，海归也带一些他们的亲戚朋友来参加。那么目前实际上在我们的海归团体中间，大概70%-80%是海归，20%-30%已经不是海归，已经本地的这些他们的亲戚朋友和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他们的父母们。那么我们的教会生活，因为在国内的特定的环境中间，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跟国外还是有一些的不一样，还不一样。我们团契崇拜，像我们现在每周有团契，我们现在有几个小组，浦东、浦西，这个有不同的小组，根据地区来分。那么每个小组时间也都不一样。有礼拜六的早上，有礼拜六的下午，也有礼拜六的晚上，这时间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组织崇拜，那么所以就是这个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去就是三次教会或者是这个华商或者是这中心国际去参与他们的组织崇拜。我们也在考虑我们怎么样来开始我们自己的组织崇拜。第二讲呢灵修和赞美。那么我们在这个团体中间，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多，我们都是强调灵修生活。灵修生活我们这个有我们自己的培训，这个而且我们也组织这个赞美诗歌班，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恩赐来带我们的这个赞美敬拜，我们鼓励大家都能来参与。那读经祷告，我们也在各种方式在推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读经祷告，使他们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讲到读经，我们是现在就是有弟兄姐妹他们用短信的方式，就每日一个经句，那就发给大家，给大家分享。那么祷告，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一个是就是大家建立一个祷告的一个伙伴，在这个如果不能够每个星期都能够见面在一起祷告，那么我们就电话里一起来这个继续祷告。那宣教关怀，我们现在是由上而下，所以上而下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同工团队中间，那么就是这个我们分每个小组都有小组长，做小组长。那么我们的大组的同工就负责关怀这些小组长，然后这些小组长就关怀他们小组的各位同工，然后希望各位小组同工再能去关怀他们各个小组的成员。那我们的刚刚讲了，我们的时间实际上是我们各个小组有自己的就不同的时间。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们也会做些调整。
地方基本上相对来说是我们是固定的，但是有些活动我们也会做些调整。那么我们强调在国内的教会就是形式可能跟国外不一样，不一定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是有这么一个墙一个建筑。我们就是这个我们所强调就是我们是比较分散，而且也比较低调。我们要求就每个小组希望能控制在20个人以下，因为我们在也是在三年以前我们刚刚开始没多久，我们这个销售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在一次音乐敬拜的培训的时候，那在我们家里，这个我们那是一天的培训，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那么这个下午的5点快结束的时候，就有人来敲门，有人敲门就说这个我们就可以约谈。这个我们就是当地的政府跟我们谈，我们就是怎么谈3个多小时，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不可以扰民，就是你们就是那么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应该就是这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所以就是我们就要求我们那个小组不希望能超过20个人，那么大家分散能够低调，不要干扰我们的邻居。那么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团，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我们团系的这个管理和介绍，那么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我们同工会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基本上也在各个小组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自由度。那么我们在怎么在协调在合一方面，我们求神的带领。就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组织，一个组织一个架构。然后讲到我们成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开始的是专题讨论，因为刚开始人不是很多，那么而且大家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大家背景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大概有5个专题的讨论。在经过5个专题讨论，我们就开始看《标杆人生》这本书，通过《标杆人生》来查考圣经。那么当进入《标杆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组就变成了2个组。那么《标杆人生》看完以后，我们就再正式进入查经。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四个组。那么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就是这个小组有小组查经。那么每2周，我们的小组的同工们和组长们，这个那么我们有一次特别的聚会，就是我们有相当于培训和培训，就是2周一次。那我们基本上是有固定的地方、固定的时间。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尤其在小组同工间，我们有就是强调我们这个小组同工的灵修生活，我们也有守望的伴侣和祷告伙伴。新海归在使命上的锻炼，因为大家在国外都有牧师，都有教会，都有很好的条件，那么回到国内以后这些都没有了，那么就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找粮食吃。也像孩子锻炼了，他们得以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得想办法。再一个就是新生弟兄姐妹的栽培，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的新生儿，那么他们受洗以后，在这个就是初心者介绍上需要一些栽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同工的装备、建筑与合一，因为我们同工也很年轻，大家的层次都不一样，这个我们特别需要这方面装备。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做施工的施工效率需要执行政治系统的工作，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我在讲，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海外能够有着施工的培训，参与教会的施工，那么这个在海外积累一些经验，这样去国内服侍就会很方便。因为我们在服侍过程中，我觉得我们的经验各方面是非常的不足。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合法的考虑及其福音拓展的驱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心，想要能够扩展这个福音的疆界，想要能够向外去传福音，可是这也考虑到安全合法。再一个就是奉献的功课和管理，我想尤其从大陆来的这个基督徒们，我们奉献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功课，很大的功课。那么在国内更是如此。那么一个是奉献，再一个就是奉献的管理。因为在海外没有问题，教会你有后头，捐了钱以后专门管理都没有问题。可是在国内我们没法拆教会的后头，因为教会就是已经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合法机构可以去开后头，这个怎么来管理这笔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需要神的智慧来管理。那么再一个我们所面临很大挑战的是在国内生活和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大家都是很忙，没有时间。怎么样来维持生活的忙碌和施工关怀，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还有就是儿童的主日学，因为这个在这里的孩子们在教会里长大，那么他们在教会里都有个主日学的经验，那么相对来说这些孩子的这个管理方面还是比较好一些。在国内那就不一样了，国内一家一个孩子，而且大部分我们很多都是就是父母就是刚信的，所以那孩子就从来没有在教会的主日学里待过，那个 discipline 那个管理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这对来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往往是这个我们五六个孩子，我们就需要两三个老师去照顾他们，这样就影响了我们大人的这个图书馆的进行。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多的挑战，这个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这个为我们祷告。我想我们最最缺的，我想还是我们的同工，还是我们的工人。这个下面放几张照片，是我们的生活。这张照片是我们的这个同工和小组长们参加退休会，这是我们在浙江一个山上一个退休。我们这个退休会是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那个农民也是这个也是他们夫妇俩都是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住在他们家里非常的享受。那三天我们在山上这个查考神的福音，就是由这个王大公牧师这个。红衣服的王大红牧师，他在跟我们讲罗马书，那么这个，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单独跟神相处的时间，也有很好的分享。那是中秋节，我们在那里过的中秋节的夜晚，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旅程。下面这张是我们普通的一个小组。我们在欢送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加拿大，那么我也没法点给你们。这个中间有一对夫妇，他们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就是张基的睡衣，他这对夫妇，这个他是我们普通小组的负责人。他们是从温哥华教会回来，从红玉街牧师那里回到上海，在上海若干年，真的六年多、五年多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服侍。 那么他们现在因为孩子，他们孩子有身体上的缺陷，就是这个像他也不光光是多动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弱智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在中国就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这样的对这样孩子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就是孩子决定回温哥华，因为温哥华有这样的 special program 的学校，他们就是决定回去。那么我们在传奇欢送他们，也是他们的爱心放在摆上，他们这个小组是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兴旺。他们小组现在已经有将近30人，我们这些学校想往上分，可是很难分，那么最后这一张图片是在我们的家里，也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每2周一次的聚会，中国小组长在我们家里的培训，那么这个。那么这是我们团体情况。我最后我想讲一下对中国教会一些展望和思考。我刚讲中国教会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教会，那么这个我在想这些教会就是我想都是神的教会，不管是怎么样都是神的教会，都可以为神所用，就是大家在一起可以同在，也可以互动，互相的配合互动，能够求在这神里求的合一。那么有些教会是公开的，有些教会是地下的，我想各个没有什么这个强求一定要公开或者一定要地下，我想还是根据当地的情况然后来看来带领。因为在有些地方公开很困难，但有些地方这个目前已经可以公开。再一个更重要的教会的平时更新，因为在国内就是这个像就是也是，我想也是神的美意，我们需要去考虑，就是教会应该是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形式，也不一定需要一个大的墙，这个教会应该是多元有无墙，而且应该是分散，这样更有利于扩展，尤其在国内。那么讲到形式与内涵，我想就是我们不应该光单纯的追求那个形式，而应该更注重于的内涵，生命的建造，就是我们每一个团结成员都能够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国内我想也不太适合，我个人体会不太适合做大型的布道会，所以我这里特别就是跟大家讲，如果海外的弟兄姐妹到国内去，因为大家的热心，大家哎呀，要是大型布道会要怎么样？这样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样做的话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尤其是你们走了以后，给这个国内的情况会造成很多的麻烦。那么最后我就讲的领袖的培养，这个国内教会需要总部，也需要领袖，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有缺失的侍奉的。那么我想很多大部分在国内还是兼职的，尤其在国内目前的情况之下，可能兼职的会更方便一些，这样的话不光是签证和你的身份，就是在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这兼职也是会方便一些。那么这个我个人不管你是全职还是兼职，实际上就是在工作中间和生活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道人。在你在工作中间，你在工厂，你的职场实际上就是你的工厂。那么最后我想以马太福音的这个为结束，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摩西才来到。谢谢大家。
谢谢李弟兄为我们所做的分享。我们晓得整个中国教会就像一个大的拼图一样，可能是由几百块或几千块的拼图所拼成的。那我们每一次 每一届我们都会有中国教会现况的专题，我们请的不同的讲员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他所熟悉的中国教会的情形，因此这可能是几百张的拼图当中的一张一张因此我们不可能全面性的完全的来介绍，但是我们从特别从基督海归团契这个新的兴起的这个事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教会里面其中这一个拼图刚刚大家前面所做的介绍里面，关于三支教会、家庭教会，关于整个情况的介绍，那些只是一个引言，也是一个个人性的观察。我们所着重的是在海归团契这个部分。我晓得每一次我们讲到中国教会现况的时候，常常都会有所谓三支教会、家庭教会的这一种争辩我盼望我们在这边不进入这个部分里面，好不好？否则的话，如果谈论这题目的话，几天几夜都不可能谈完的我们着重的是李弟兄他所侍奉的海归团契这一个部分，我们有一个比较多一点的了解。好，底下我们请范同学的弟兄来分享他在网络宣教这一方面的认识。
我们先分享一段圣经。这个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找到收集起因的方式是我读三书节，兄姐妹读双书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不能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的福音的好处。好，这段圣经在我看来就是讲了整个特别重点讲到了传福音的方法论就怎样去传，这样子传。如果你大胆点，你可以把这个话还可以加上一句话，对吧？假如今天保罗在这里写，他应该加上一句什么？像大陆人，我就做大陆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大陆人。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我是觉得参加这种宣教会、这个年会，不是一种感觉很好受的时候，是不是？总会有许多，因为在这个宣教会嘛，目的就是做完大的宣教。来的话，多少都有准备之后都有点内疚。这个一次的表态，一次的还没有出去。不过我今天向我讲之后，你不必太内疚，因为你回家只要一上网就可以去做一点点事情。这个，因为我们处在一时代。我先讲几个今天主要想讲两部分。我的题目就怎么怎么叫网络宣教，网络宣教。你知道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这个宣教的时候，这个就是出去，这个人出去，完了到一个异文化的地方等等等等。其实呢，这种方式当然现在仍然持续，但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神给我们开了一个新的门。其实你在网络上，你坐在家里不出门，你就可以去宣教，其实就是宣教。 所以我这一年一直有梦，我也在文章提，我是希望在北美，如果能出几百个网络宣教士，我只华语的话，几百个可能太高点，如果能出几十个网络宣教士，能出几千个网络基督徒，不是你上网的基督徒啊，是网络基督徒，就是你到网络上，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做宣教士，那么这样一样，可能在整个宣教工厂上就会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局面，很大不同的局面。来自台湾背景的好多人都是校园背景，都知道校园今天开50周年的庆祝会哈。校园有个口号，我听那个讲到的，得到今日的校园，就是得到明日的国家啊，明天的国家。其实呢，你可以把这话改一下，得到今天的网络，你就得到了明天的中国。用中国话来说，网络就在这里，必须去占领，必须占领。这个，我先讲一下概况，第一个先讲下中国从互联网的一般情况。如果说，这是一个非基督教，就是如果说上帝给中国人的礼物，他说如果有上帝，他说互联网是上帝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这朋友说的非常深刻，就是如果有上帝的话，互联网一定是给全中国人一个最好的礼物。我都可以大概去看一下，大概是在97年、96年前后开始。那时候我做过统计，九七年的时候，中国一共有网民67万，那个 WWW 网站网一共有15000个。但是计划到什么程度？就到2004年6月30号的统计，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了8700万。04年的6月份统计完了，转过来不到6个月后，05年的1月19号统计，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什么9400万，这个网站就已经达到了将近70万。最新的我看了一个统计数字，中国呢已经有将近1亿3000万网民，1亿3000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第二，你跟中国都网民不懂胎砖的哈，对不起，可能是大概是实在是生活在传统社会中。这个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世界现在是美国是网上第一大国，对吧？网民最多的，大概可能他们有1亿10000万或者1亿5000万，这个准确数我不知道。我想再过不到3年。中国人的网民的数字应该大大超过美国。那么这个将近，就以现在来看，这个将近1亿2000万、1亿3000万，大概相当于什么样的概念？就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网民上网的人，就世界上来说，每60个人就有一个华尔街是其中一个华尔街上网。所以这是这个时代向华人宣教提出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就在这个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中，基督教什么声音？基督教什么声音？就是在中国这个1亿3000万的网民中，什么样概念？就是这里的大部分，你可以说连80%以上的是35岁的以下的青年人，这中青年中，而且这35岁下的绝大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是高等教育。互联网呢，基本上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自己，只要我，假如他有说， 伴随着这个名字，我们同时还有个网名，对吧？有的人可能他不只是一个网名，对吧？你自己家里的住址，你可能还不只有一两个 email 地址，是吧？你自己有电话，当然你现在又有 QQ， 有 MSN， 有 Skype， 就是这一切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更加继续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么在这个网络世界中，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是许多上网的这种电子公民，电子公民。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就中国来看，我刚讲几个数字，就是你看整个互联网一开始就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那么同时呢，它又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2013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2013年，大家知道在2013年呢，在中国发生了几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一个呢就是非典，一个非典，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国外非常劳教改造的，就是那个孙志刚事件。这两个事件是凸显了这个互联网网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推动社会变革的这种作用，也就是非常强大的作用。就非典也好，孙志刚思想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现在网络上发表了，完了形成了网络的舆论、网络的压力，说迫使政府和当局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你像非典一直捂了4个月，都知道，也是当地方都知道，但是不跑。但是干什么？海外的内销，海外的海外的网站开始结合，完之后在中国的网络发表，完一下都是你的。我们最新的消息啊，我们看最新的，大家最新最清楚的，我想知道就是与山西洪洞县的这个奴工事件，1000多个青少年。奴工啊，那种惨无人道的，这也是首先在网，就是首先在网络上形成舆论，舆论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点击抗议声援，所以逼迫当局去面对现实，去面对现实，去改变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来讲，我们大家知道。就舆论来讲，以前是这个纸面，这个所谓纸面媒体，就说那些报纸啊、新闻啊，或者是广播啊、电视。但自从互联网起来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虚拟世界形成了舆论第四种权利的另一种极其重要权利。所以在可见的未来中，互联网在推动社会变革里面。它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说你看，去年的时候开人大的时候，那个温家宝就跟我讲话说，他也上了啊。其实据我知道，不止他上了，中共的高层人都上了，或者至少的秘书上了，而且他许多的消息叫做网上得到。因为大部分许多都是新闻地方工作，就是我这个准备丑闻，我这个本土报必须报。但是老百姓你知道，我一个网上一放，我身边什么事儿一动去，发现我自己就会冲上去。你就发现最近从2003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的，特别与维权相关的事件，几乎都是从网络上开始爆出来，完之后形成网络舆论，造成压力，几十万、几百万这个发言，完之后他呀，中央政府开始要面对问题。这是我们面对世界，但是来讲，坦率讲，在这个世界中，基督教的准备非常，我说句话都是华人，都是华人。教会一般都比较保守，我想大家都会知道，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先开玩笑，我说就比如说当代中牧师，你不能不上网，你不上网，大概你就永远不可能去。了解当代人去想的什么，他们看的什么，听的什么。 其实刚才保罗那个话呢，就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个无论如何那个四个字，中文圣经没有能翻译它的全部意味。那无论如何是不是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大家直接的字呢，就是竭心尽力，竭心尽力，你要去竭心尽力去传福音。另一方面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用一切可能使用的工具，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一切可能使用的途径，或者可以说用最佳的途径，用最有效最先进的工具去传福音。那么从历史上传福音就发现了几大条，一开始最初是当然主要是靠口传，口传，口传呢，一直到印刷术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你发现特别在马丁路德时代前后，就用到纸媒啊，纸媒媒体，由印刷术线都开始有圣经的普及，啊，那个就纸上的传播，那你不知道。那么到这个世纪开始，就社会进行变化的速度就加快。那么我大概概括就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初期就开始有电传，对吧？一开始是广播，完了之后是电影，完了之后是电视，电视。那么这个速度就这样。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那么最先进什么？已经由这个电视、电脑的转变成叫做电脑或者网络。基本上来看，除了在纸媒那个时代中，教会基本跟上步伐，因为需要认圣经，人需要阅读。在关于电传的时代，教会几乎是大大的落后，慢了好几年，就是这个。我们基督徒一般都会教会了，一开始出现电影了，一开始出现电视了，或者一开始出现广播，都是没有用的工具。所以，工主力把这种大片这种由于先进最先进这个技术传媒造成一片空间，我们去放弃。对。网络来讲，我的看法是很悲观啊，我们可能基督教还养子因此失败，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反应，面临这样无边无际的那个广在空间中几乎没有对应。我就举个例，我们对其他族就比如像中国，那么一大片网络，一亿三千万的网民中，我们华人中这么多基督徒中能派得出来传教士，这个网络宣教士，我想超过不了几十个人，而且几十人真正都在网上写的，让他造成被影响，或者在公共网络中，在公网当中，就更是微乎其微，大概在十个数以内。我有时候这个，因为我这个时代在毛泽东时代讲，我有时候想想毛泽东，毛泽东是非常聪明的，聪明的点。他当年在农村中，他就讲一句话，他们就农村那个阵地，他是你不去占领，是不是边去占领？地方在这摆着，你收税不去管，是不是你收税不去管？他说是不是你边去管？所以中共这个前几年啊，这个在2001年前，特别2003年之前，这个广东没反应过来。意思，那反过来就会发生一个叫网络阵地，说网络阵地就是一定要被占领了。所以你知道大多数你要如果常上学的时候叫五毛，就现在已经公开招聘网评员，就是网络评论员，什么意思？就这一份新工作新职业，就是我招聘人，你到网上就以你个人名义，虽然是工作人员，你个人名义写文章，就表扬我们伟大祖国多么多么好哈，我们哪个政策多么多么正确。你别有宣传，你要搞宣传不说，这肯定是大家反了嘛。这是不看，你说哎，翻译的说哎呀，中国这个新政策真好，中国多好啊，和谐。你看，中国非常聪明，我就跟他买的。但我们基督教坦率讲，非常之笨，非常之笨。哦，我们几乎没有反应。你说这些教会中，你比如这样说教会，我们很少，我几乎没有听过一个教会中，或者因为就是说 ，OK， 在这个时代，在一个历史代，我们需要派出一些网络宣教士，他并就是要往边上，我就写文章， 我要动员千千万万，因为尤其在北美的华人，大部分都会电脑，许多都是在外。我要动员这些人去做网上技术，网络技术，在那边的网络上能造成一个舆论，造成一个空间，要有监控对声音，我几乎没有办法。从1996年到2007年，已经将近10年过去。那么这10年中，大概率是什么情况呢？我今天稍简单讲解一下，我就接着讲。96年是刚开始，96年开始的时候，在大概属于第一个阶段。那个最早是从南开大学叫 BBS 这个圣经版首先开始，在96年，那个是开始在孟集成集系以后。后来在1988年底，位于西四胡同网站叫圣保罗堂，开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公共网站，第一个基督教信仰论坛，在1988年底。这个论坛现在还在，但是访问量现在已经非常低。但是历史是在98年，就是说那个年底，大陆公共网站，不是指教会啊，这样就是开始有了这个基督论坛。这是基本第一阶段，这个基本阶段就是预备的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大概是1999年到2002年是个转型阶段。在1999年的话，我们在这大概许多种，主要就是网上大量的免费生成域名啊，生成 ID 啊，就是免费大餐，这个网络泡沫。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与此一样，就在大陆的一方面就出现什么，就出现了一些个人网站，基督徒的个人网站。那个最著名的像一个代表就是活水网站，那么另一类啊就是信仰之门，就是一些非常清楚感到神带领的兄姐妹们，就是他们就要开始做网络施工。那么就是出现了活水到这个这种所谓的信仰之门。在前面这一段时间，大概我是赶上这个中班车，大概是2002年这个前后开始赶的。Office 给我这个呼召，要去做网络，要上网上去做。从2003年六月三，就是我们进入这个社会就是合法的，就是社会2003年要做互联网的转折点，就是网络开始去影响这个社会，或者是这样。那么就在2003年就在中国的网络上，基督徒的网络多多之多，就出现几个新事情。一个事情呢，出现了几份网络刊物，一个呢叫信仰，一个呢叫这个时事，那个在西四，那个叫耶稣的中国，这三份呢都是我单独参加参与过，咱都办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你到这精力不够，就都没有继续下去。在这里，这第一次出现，就是基督徒可以在网上办自己的杂志。完了，2004年就开始出现中国基督徒博客网，那么就有大量的基督徒可以开始去写个人的博客，就是个人博客。那么也就在2003年这个前提，就是一部分基督徒，极少的几个基督徒，应该这样说。就是他们看到这个网络变成一种公共空间，他们开始进行在公共的网络上写作，在公共的网络上写作，就不止在教会的网络上，你比如教会的有时候人教会的这点东西，我们集中在那里自己讨论啊，自己属灵啊，他们自己有这个看到神要带他们更大一点地方去，就是那将近那片地方就是公共网络，就是别人办网络，在社会很有影响的。完之后你到那里去写作，去那写作。那么我就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去的当时大陆最著名的那个自由化的网站，这个叫什么观天茶舍，我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人去过，去过的可不可以举手？红明我知道你肯定去过，和红明是这个是同道，骆医生啊。这个那个时候去的，那时候因为网上已经发现几个基督徒单位在德国，就在大陆就开始有一些基督教的文章，在大陆当中最著名的网站，我写了一个。 什么都去讲的，所以结果呢，就别人到处疯狂传教，完就把我的 ID 封了。封了之后非常感谢谁的，后来跟对方感谢谁，就是说你当初不知道，你看今天观音堂的就蛮冷落的。那么神就后来给我休息一段，结果带到2004年带到中国去，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圣论坛，叫猫眼看人，猫眼看人。我非常庆幸那天是9月9号去的，再过几天我要庆祝的登陆猫眼3周年。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把简单介绍一个概念，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这个登陆这个3周年中，因为没有教会，就是一个人写作，妻子工作，这样，就是每天写作，有的时候最初登陆的大概每天，需要花大概将近12个小时，甚至13个小时在这里，绝对的保守。这个就是你不知道写文章呢，就跟别人讨论问题，你要底下去交朋友，你要打电话去联系，就这几天，反正就是大概要花那么多时间。但现在不用了，现在一天大概30小时、45小时就足够了。那么在这个将近3年的过程中，我大概写了将近500多篇文章，3天的都不算了。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就在这一个网站发的文章，这个、就是点击我的次数超过400万人次，400万人次，不算转到其他网站。就是我这一位当初上网，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你写的文章可以有非常强烈宗教色彩的东西，居然可以有超过400万人次，而且那些人是绝大多数从来没接触过基督教，而且许多人是对基督教充满了偏见。但他们看那文章之后呢，就慢慢改了。我下回就讲这样写的，就是我们在网上怎么去宣讲。400万多人次，还不算到其他的转载，转载就没法统计了。这个有的东方有意思什么？我有的写的文章，法轮功的网站转，这个民运的网站转，国务院的网站也转，完了全国政协的网站还转，就是你不知道，就是这个真是个无边威胁之地。那么到这个程度当中，到去年的8月份，国内有个兄弟就说：“哎，能不能把你这个网络文章给弄成一本书？”我说：“不可能的，因为基督教色彩太明显。”他说：“祷告吧，你知道那时候你也没有别的招了，就像牧师间讲祷告，你没有别的招，你只能去祷告，你知道这是不可能。”我那祷告绝对没有信心祷告，所以你看着办吧。我们的信念是向着主吧，咱能出版这个，他真就没想到，居然出版到几个月。而且我今天会带来，而且是中国文联出版社，但是买书号出版，中国文联社出版社出版，是去年的10月份出版，经到年底它统计，虽然没有畅销，但年底它这个卓越榜，就是雅马哈在中国的分榜，就是它那个在年统计这个就达到，当你知道中国一年年出将近3万多册书，不到老4万册书，那个就排到300多位。就是在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一个民众的饥渴。就要出这本书之后，我就给大家讲，你就想象不到，有3位朋友，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一人买了10本，买是他说送给人，送给别人，送给别人。有一个我特别感动，一位长者，他将近应该是年龄将近70岁了，他说我真的有希望，他买了2本，他说因为他钱也不够退休，他说我买了1本，完了1本我留下就自己看。给孙子看，他们那个要电影要送到图书馆去。因此从49年以来，大陆公开出版的他们的书籍中，正面的讲到美国基督徒，特别是华人基督徒一些生命美好故事，包括一些感想的生命感想，这是第一本。这是第一本。所以他们传出我就那个看你真的什么叫感人，你就不可能是。因为我这里许多地方，你就像那个牧师啊，什么什么都讲到，都讲到这个教会的一些朋友都讲，但他居然就出来，神是行大事的神。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来到这儿，不是为了内疚的哈，拿到钱来了这儿，我自己每次感到叫训牧师从那儿训了一番，你们还不出去？其实你只要有心，神给你准备了广大广大的天地，你在家里可以从你的地方开始。宣教，你只需要动一下鼠标，就要动鼠标。所以我今天上午就讲到这里。那么这次带来了几本这个书， 那么声明一下，这个可能是作为大部分大家都会知道，我自己比较轻高，所以虽然写了七八本书，从来不卖自己的书，别人家都接着讲话来卖书，但这些为什么带了一些书就想卖呢？就是很简单，因为这些地书它不是国内地书出的，他们自己集资去出的，能不能希望我帮一下忙，所以我就带了。OK， 我是想提个图也好，或者推也好，我想这本书至少是可以读下去的书。这是我大概到目前为止写文字写的最漂亮的，文字最漂亮的。我是觉得福音要包装，就是你打上去，我常用的是不要啊，如果你把福音比作不要，就有病的呀，你不要，你得包成糖，让别人能吞下去。我在今年写的这个基本有这么个体会。所以这次带了大概10块钱一本，你们谁要一会儿要的话可以到前面免费签名。好的，谢谢大家。
问题是用上面看到这个大拼图里面的另外一张很重要的拼图，是我们传统讲中国教会现况很有谈到的一个拼图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我们还会继续有这堂专题的时间我们下午呢会比较开放，让大家有问题或者是参与讨论的机会所以我们这堂就停到这边希望大家2点钟一定准时来，我们也会2点钟准时开始，就到这里结束。